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人可以超越佛陀的智慧。一天下午，正当佛陀在山坡上行禅的时候，两个比丘用担架扛着提婆达多尊者到来。这几年来，提婆达多尊者的健康每况愈下，现在正处于弥留之际的他很想再见佛陀一面。追随他的弟子只剩下六人，就是他从前最热烈的支持者都已在多年前离他而去，他最亲密的同僚瞿迦梨尊者也早已因为染上一种怪异的皮肤病而去世。在奇耶山度过的晚年虽然冷清孤寂，但提婆达多倒有很多时间去检讨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当佛陀知道提婆达多前来求见，便立刻回到自己的房子去接待他。提婆达多尊者瘦弱的坐不起来，就是说话也是有气无力，他望着佛陀很吃力地把双掌合上，才慢吞吞地说：我皈依佛陀。佛陀将手轻轻放在提婆达多的额上。那天晚上，提婆达多尊者便去世了。正是炎夏，蔚蓝的天空里找不到一点云。佛陀行将上路的时候，阿舍世王的使者却来求见。这位使者名叫婆山伽罗，是大王的外务大臣。大王派他前来是想知会佛陀，他有意出兵讨伐恒河以北的拔旗族国。出击之前，大王希望知道佛陀对他这个大计的看法。阿难陀尊者当时站在佛陀背后替他扇凉。佛陀转过身来问阿难陀：阿难陀尊者，你有没有听闻拔旗族的人民是否仍时常聚会讨论政事？阿难陀答道：世尊，我听闻拔旗族的人民是常有举行聚会来研讨政局的。那么拔旗族是应该会继续兴盛的。阿难陀，告诉我，你知道他们在聚会中仍是那么充满团结和合作的精神吗？世尊，我听闻他们都非常合作和团结。那么拔旗族是会继续兴盛的。阿难陀，拔旗族的人民仍是那么奉公守法吗？世尊，我听闻他们都严守国家的法纪。那拔旗族肯定会继续强盛。阿难陀，拔旗族的人民是否敬重贤能的领导者？世尊，我听闻他们都十分尊敬和听从贤能之士。这样，他们的国家是必会强盛的。阿难陀，你有听到拔旗族有奸淫掳掠等强暴罪行吗？世尊，在他们的国内全没有这些暴行罪恶。 那八七族必然继续繁盛。阿难陀，你有听闻八七族的国民好好保存先人祖祀吗？世尊，我也听说他们是这样做的。那八七族应该持续繁荣，你知道他们是否仍对已得道的精神导师尊敬供养，以及向他们学道吗？世尊，他们继续尊敬和供养得道的精神导师，更向他们请教学习。阿难陀，这样八旗族便肯定会持续强盛了。阿难陀，如来不久之前曾向八旗族的大臣宣说能使一个国家兴盛的七种习行，这叫七不退行。他们就是汇聚商讨、团结合作、奉守法纪、尊贤敬能、不暴不淫、保存宗祀和尊师重道。既然八旗族的国民有继续行持这七样行为，这个国家必定会继续繁盛富强。因此，如来认为摩揭陀是很难降服八旗族的。婆山伽罗大臣说道：世尊，就是八旗族的人民只手持其中的一样行为，他们都已经会兴盛，因此我也相信阿舍世王很难只靠武力取胜。如果他要成功，必须在八旗族的领导阶层散播使他们内讧的种子。多谢世尊的提示，我现在要回去报告大王了。婆山伽罗离开之后，佛陀对阿难陀说：婆山伽罗很有计谋，如来恐怕总有一天阿舍世王会出兵攻打八旗族。那天下午，佛陀主阿难陀召集正在王舍城的所有比丘与比丘尼到灵鹫山聚会。当他们在七日后齐集时，总数达2000人。从山上望去，2000僧袍一起在微风中飘扬的景象实在非常壮观。佛陀缓缓地从房子布下行到僧尼聚集之处，他踏上法讲台，遥望僧众，微笑着说：比丘和比丘尼，如来将会教你们防止僧团衰落的七种方法，细听吧。第一，要时常分成小组来研读正法。第二，不论一起或分开时，都要时常保持团结互助的精神。第三，尊重和守持僧团所订立的戒律。第四，要尊敬和听从团中有德行的长者之教诲。第五，要过清净简朴的生活，而不为贪欲所动摇。第六，珍惜平和安静的生活。第七，要常住于专注正念之中，以能达到平和喜悦与解脱，因而可以在修行的大道上互相扶持。比丘和比丘尼， 如果你们都依照这七种方法修行，正法便会发扬光大，而僧团也便不会衰落。一切外来的因素都很难使僧团破裂，唯一可以导致分裂的，就只有僧团内部的不和。比丘和比丘尼，当狮王在山林中死去时，百兽都不敢侵蚀其肉，唯独是他自体内的蛆虫才会把全尸毁灭。为了保护正法，你们一定要依此七法而行，绝不要像尸体内的蛆虫一般，把狮子从内吞食。佛陀又提醒僧尼们，不要浪费时间于无聊的闲话、过分的睡眠、追逐名闻利养、贪求欲望、与败德劣品的人在一起，以及自满于对教理的浅见。他再提醒他们，在修行道上必须注意的七正觉因：专念、严法、精进、喜得法要、清安自在、禅定和习舍放下。他也再一次重复：无常、无自性、不执着、解脱和要降服贪欲的教义。这2000名僧尼在灵鹫山逗留了10日，他们睡在树下、山洞、茅房或山涧附近，佛陀每天都给他们开示。到第10日，佛陀便告诉他们可以回去自己的修道中心了。僧尼都离开之后，佛陀对阿难陀说：我们明天到竹林去。往返竹林后，佛陀和阿难陀离开王舍城，前往很久以前频婆娑罗王提供给修道者的阿弥巴那帝伽公园。在前往那烂陀的路上，比丘们一向以来都喜欢在这里停下来歇息，舍利弗尊者就曾与罗侯罗在这里住过。佛陀给住在阿弥巴那帝伽的比丘们说教戒定慧。接着佛陀与100名比丘同行，一起前往那烂陀。一路上，阿难陀、舍利弗和阿那律3位尊者都紧随佛陀而行。抵达那烂陀之后，佛陀便在波婆离伽的芒果园里休息。第二天早上，舍利弗尊者在佛陀身旁默默地坐了很久，然后说道：世尊，我肯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没有一位精神导师可以超越你的智慧和正境。佛陀说：舍利弗，你这样说真有如狮吼的勇猛。你可曾与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导师相遇过吗？世尊，我虽然没有与3个时代的大师相识过，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知道：我已亲近你超过45年了，我曾听你说法，又观察你生活的方式。我知道你常住觉察之中，你是你自己6根的主人，你从没有显示贪欲、嗔恚、昏沉、不宁 和怀疑正法等五种障碍。当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一些证得一点智慧的大道士，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你的智慧。在那烂陀，佛陀再给比丘们详细讲说戒定慧，跟着他回到波扎黎村，并受到当地的僧俗二众热烈欢迎。除了接受他们供养饮食之外，佛陀又给他们说法开示。一晨，舍利弗尊者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他母亲已过百岁，舍利弗请准回乡行母，并获得佛陀亲自送行。向佛陀三鞠躬顶礼后，舍利弗便与沙弥周那启程前往那罗。当佛陀和比丘们经过波扎黎村的城门时，摩揭陀的两位官员善里塔和婆山伽罗在那里迎亚，他们是阿舍世王派来这里，希望将波扎黎村改变成为一个大城市的。他们告诉佛陀说，我们打算将你刚才经过的城门命名为乔达摩城门，请让我们陪同你前往渡头，我们也准备把那里改名为乔达摩渡头。连日来的雨水使恒河的水位高涨，以致站在高岸上的乌鸦都可以垂下嘴巴而得饮河水。佛陀和比丘们分作五艘木筏渡河，阿难陀尊者一直站在佛陀身旁。他们望过去，可见到毗舍离隔水在对岸。阿难陀回想起25年前佛陀在这岸上受到汹涌人潮的欢迎，那时毗舍离正为瘟疫所侵，年老幼弱的死者不计其数，毗舍离最高明的医师也不知所措，人们筑起祭坛潜心诵经，但也无补于事。最后他们剩下唯一的希望就是佛陀。当时的德摩罗总督亲往王舍城，礼请佛陀到毗舍离一行，以期望佛陀的大德能把厄运扭转。佛陀答应前去。当时在王舍城送行的有频婆娑罗王、王后、宫中的官员和民众。佛陀坐船抵达毗舍离时，发觉岸上张罗着旗帜、鲜花和祭坛，那里的居民简直当他是救世主，欢呼的声音不绝于耳。维摩维娇陈那尊者、昔日的须伯家与几位大弟子也有同行。佛陀一踏足岸上，突然雷声震天，大雨倾盆，这是大旱天以来的第一场雨，正好为大家带来一片清新的气象和希望。佛陀和他的比丘被引领到巨之村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佛陀在那里讲说三宝。之后佛陀和比丘被邀请前往毗舍离，他们下榻于大林精舍。有赖佛陀的大德以及维摩维娇陈那的医术，瘟疫开始受到控制，直至最后全消。佛陀这次在毗舍离住了6个月。阿难陀想到这里，他们已将近到岸。佛陀上岸之后便行往巨之村，他在这里受到一大群比丘的热烈欢迎，他给比丘们讲说四念处和戒定慧， 过了几天，他又再启程前往那提伽。在这里，佛陀和比丘住在一间名叫那离聚落的砖造房屋里。在那提伽，佛陀想起在这一带地方去世的好多弟子，他想起他的妹妹孙陀利南陀比丘尼、婆罗诃和那提伽比丘，在家弟子且苦陀、跋陀和须跋特罗，以及多年前给他乳汁的善生。就在这一带，已经有50位比丘证得入流、一返和不还的果位，南陀比丘尼证得一返之果，婆罗诃和那提伽两位比丘则证得阿罗汉果位。对佛法僧有信心的弟子，佛陀教他们只需要向自心观照，便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已入解脱之流，他们是不需要问别人的。他在那提伽又给比丘们说教戒定慧，跟着他又不往阿摩巴黎在毗舍离的芒果园，在这里佛陀讲说对色身、感受、心性和心生之物的关照。直到佛陀来了芒果园，阿摩巴黎立即前来谒见佛陀，他给佛陀和比丘设宴供养，并在供食之后请求佛陀让他受戒为尼，佛陀欣然答应。佛陀在毗舍离多次说教戒定慧，之后他便前往贝鲁婆村，因为雨季已经开始，于是佛陀便决定在这里留下来。这是佛陀证道后第45次安居。他主所有的僧尼都在毗舍离附近的修道中心或亲朋的家里安居。安居的中段，佛陀突然病重，虽然他非常辛苦，但却没有一声怨言，他只躺卧着，专念地留意着呼吸。起初他的弟子都担心他这次一病不起，但后来他的体力却慢慢恢复过来，令弟子们欢心不已。多日后，他更可以自行到房子外坐在椅上。